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啊。我们说这一系列我们关于圣灵的果子这些这个主日信息啊，其实已经结束三分之二了啊，大概后面我们还有三次。那今天的温柔篇呢，就是倒数第三个果子。那听起来好像说这个树上的果子被我们一个一个都摘完了哈，就没有这个好的果子吃。那实际上就是说这一系列信息啊，给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你看这个果子我没有啊，这个果子我也没有，这个还有一点点，对吧？这大概就像这个样子。我想这是为什么说国庆弟兄在开篇第一篇信息的时候，就是讲这个仁爱篇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这些果子其实不是我们的。我们再说哈，这些不是我们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是主耶稣那个神圣圣洁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看见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看来，我们好像说这是九种这个不同的性情，但实际上呢，这是有一个完整的圣洁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这是我们一直说的，说真理其实是一个人。真理其实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学说，一个虚无缥缈的学说，对吧？在我们眼中，真理是一个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然后呢，只是说它为了让我们能够理解的缘故呢，在世上所表现出来，这些我们能够看到、能够接受并且能够效仿的这种品质。那关于这一点呢，我有一个不是很贴切的这个类比哈。不知道是大家可以试着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懂哈，这里面有一点点这个物理学的知识。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天空是什么颜色？蓝色。就是但凡我们这么问哈，基本上就是说肯定不是蓝色这么简单，对吧？因为事实上也确实不是，这个我们长话短说哈，天空其实是蓝紫色的。这是因为说空气分子然后这个散射这个太阳光的时候，就刚好把它跟它附近的那个波长相近的蓝光和紫光那个散射出来，能够进到我们眼睛里来。但是这个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是这个蓝紫色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里的细胞啊，那个感光细胞就只能接受蓝色的光，就把紫色光给过滤掉了 ，pass 掉了。但是我们哈就说，我们不知道神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说这么精巧的一个 design 究竟背后是什么原因哈、啊？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有道理的解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上大学做光学实验的时候，第一天进到那个暗房里去做实验，然后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人不能在紫色光的房间里面待太长时间，因为那个是就是给人引起那种恐怖的感觉，所以他们说你这个用紫色光做实验的时候时间不能太长。我想这个是神的一个很这个精巧的设计哈，就是我这个读到这一点的时候觉得这个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哈。那我们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我们讲叫做全光谱啊，全光谱完整完备的这样一个生命，只是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的眼中它呈现出不同的侧面。那我们要追求的哈，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一个侧面，温柔也好，节制也好，这个良善恩慈也好，对吧？而是说那个背后那个完整的生命，那个全备的单一的完整的生命。那还有一个更直观的类比，这个类比我想我们都听过哈，就说主耶稣好像是一块钻石，这个晶莹璀璨的钻石，那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一个侧面所反射出来的光芒，但是呢我们要的不是那个侧面，对，我们要的是那颗整个的钻石，对吧？就是这是一个背后那个完整全备的圣洁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那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我们正式进入到这个温柔篇之前哈，我们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真的求主你自己来把你的话语解开，来发出亮光，主要来照亮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在这边学习主你的生命，让你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让我们在这里不是有一个 评判，不是有一个欣赏这个评论的这样一个心态，乃是说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果子，乃是让我们要活出来，要实实在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活出来。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说我们这些不堪不配的人，主啊，里面本来没有仁慈，主啊，本来没有这个恩慈良善，主啊，没有忍耐，没有温柔，但是主，你有，主啊，你为我们，主啊，成就这一切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主啊，能够活出这些生命的品质来。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话语上能够有长进，主啊，让你话语进到我们里面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啊，让世人能够看到说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这些生命的果子来，主啊，能够被你自己所吸引，主啊，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来。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下面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位，不论是我们讲的听的，不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是慕道朋友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得造就。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部分哈，就是说温柔这个词啊，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几种不同的用法和含义。那我们去看，如果看中文圣经，我们一般看和合本哈，我们如果有那个 app， 我们去查一下温柔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16次。哎，如果我们再去查这个词的原文，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希腊文，应该是希腊文哈，它如果直接翻译过来，这个词其实是有温柔、谦卑、温顺、有礼，哎，就这么几个意思。我想我们印象最深的哈，就是加拉太书5:22-23，这里提到圣灵的果子。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整个一系列信息的出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能够禁止。那温柔还有另外一处，大家特别还记得哈。在马太福音5:5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特别提到的。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我说马太福音21:5，主耶稣在那边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是三个我们知道说新约圣经当中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温柔这个用法。那这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同样是中文的温柔，对应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这个 NIV 版和这个叫做 New King James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英文版圣经哈，我们会发觉说温柔其实是三个不同英文单词就与之相对，就包括这个 meek meek 和 meekness， 然后是 gentle 和 gentleness， 然后最后叫做 humility。 可是呢，就是同样哈，就是同样是 meek 这个词，在诗篇的37:11那边，把它被翻译成了叫做谦卑。这个词就是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看我们这边是用的哈，它是用的 meek， 同样是这个词。同样这个词在这边被翻译成谦卑。当然这节经文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这个其实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那个旧约的出处。当主耶稣这么说谦卑的人有福的时候，他们必承受地土，他其实是引用的旧约这一段的经文。那从这些例子哈，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刚开始所说的说神的圣洁生命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那种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连续谱。那当我们说温柔的时候，其实背后也同时隐藏着谦卑、忍耐、恩慈和良善，对吧？其实我们这样啊，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温柔的人同时又趾高气昂又不可一世，对吧？一个温柔的人同时又是火爆脾气或者是没有同情心，这个好像不太现实。那从这个角度我们不能要求主说主，我这个人没有谦卑，你给我一点谦卑或者说 我这个实在受这个忍受不了我的这个小孩也好，或者是配偶也好，哎，给我一点忍耐，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讲说，在教会久了，我们会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说这个主耶稣不是零售商啊，不是叫做 retailer， 哎，而是这个批发商，叫做 wholesaler， 哎，他是把所有这些个美德，所有这些圣洁生命的品质，打包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圣洁生命里面。然后一次性的这个交付给我们，是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形哈。那我们来看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虽说这是一个整体，虽说这是一个整体，可是呢，就是这些品格之间，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有这个区别，有侧重。如果我们单看温柔哈，就有圣经，就是前辈的圣经学者们讲说，其实圣经当中讲到的温柔。讲到的温柔，就相对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温柔，我们所理解的温柔，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哪呢？就是我们讲的温柔，或者说温柔的这个第一个层次，通常是只停留在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我们讲的是人际关系，那一般是指说我们对待另外一个人时所表现出来那种和善、耐心或者温柔的那个态度。这个我想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呢。圣经里的这个温柔啊，其实还包括这个另外一个层次，或者说叫做啊，就是更重要的一个维度，它是指说，就是人对神所持有的一种态度。那这个特别是指说人在神面前，就是或者说我们啊，当我们遇见主以后，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后，对神的那个信靠。对神的那个就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哈，我们相信并接受主耶稣给我们那个舍己的大爱之后，我们在里面所发出来的那个对圣灵的那个顺从、那个顺服的那个态度，我不知道这句话有点长哈、啊。这个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第二层的温柔的第二层的意思是人与神之间因着信靠降服而有的那个顺从的那个态度。这个是说我们说第二个层面强调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我们对人所在表现出来那个温柔谦和的态度，你知道这个是这样的温柔才叫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如果只是单纯的啊第一个层次，如果只是单纯我们平时所了解的这个温柔啊，那个其实不是圣灵的果子，那个是我们啊叫做与生俱来的那种天然人所有的那种这种性情的特质。但是我们知道啊，果子不是生来就有的。我想说这是要经历一个结果子的过程啊，那个果子从无到有啊，从小到大这么一个结果子的过程。这个我想我们如果家里面有果树，这个就很直观啊。我们家那个今年那个枇杷树休息了哈，就是一个果子都没结啊，要不是吃到杨伯家那个枇杷，我还不知道说我还在那等它开花呢。真的很有意思，这件事哈，你知道神的创造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哈，就说这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区别，就是温柔啊是从人而来还是从神而来，这个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别人我不知道哈，就我只是拿自这个就拿自己举个例子，就实话实说哈，我其实自己觉得说我还算一个脾气还不错的人，真的。这个还不是说我长大以后对自己的看法，而是说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绝不是自夸哈，这其实是说实话哈，就是 I hate myself， 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其实很痛恨自己。就是在这个印象最深的时候，我们这个高中的时候啊，我们班主任也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哈，我们关系很好嘛，就是这个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春虎啊，说你这个什么都好。但是如果你这个性格当中，如果再有一点棱角就更好，你知道吗？这个其实我这个很明白，这是老师一个很委婉的批评，这是一个很委婉的批评。那现在说长大了，说信了主了哈，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个天然人的这种性格品质，其实不论好坏，你知道，在神眼中其实都算不得什么。你们这么想，我们看周围人啊，我们总是发现说。谁还没有一点耐心，对吧？谁还没有一点这个同情心或温和的性格？ 你知道性格再差的人，其实只要我们去留心去观察，总能发现他性格当中的一些的闪光点，对吧？可是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说这个是从人来，哎，即便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啊，对这个人有温柔啊，有恩慈，有忍耐，但是换了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换一个时间，换一个地点，我们可能就表现出完全相反的那种性格和态度了。哎，这个是我们讲到客变十番啊，这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如果说这件事从神出来，从圣灵的果子而来，那我们的态度就不应该是这样，对吧？无论什么时候，说面对任何人、任何情况，我们温柔还应该是温柔，忍耐还应该是忍耐，对吧？如果有恩慈，我们不会因为对方是谁，我们就没有恩慈。你不能说对领导我们就这个温柔忍耐，然后对下属就这个颐指气使，对吧？或者是对这个困境当中的朋友，我们就恩慈良善啊，对陌生人，我们就这个冷眼旁观啊，不应该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知道说，那些好的品格，哎，那些个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哪怕看起来再好，哎，再这个吸引人，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在神眼中这些啊没有价值，不被计算。那我们下面来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说到从神而来的温柔，那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品格？让我们读一些圣经啊，让我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那第一处我们出自旧约，叫做以赛亚书40章10到11节，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这个经文非常的，就照我理解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写的非常棒。哪儿呢？是说前一节就特别讲到耶和华是那位大有能力者，他有这个掌权的膀臂，他有赏赐的能力，有这个报应的能力。你知道，就是短短的这个前面这一节经文，3个词：掌权、赏赐、报应。这3个字就把一位这个我们讲的大能的君王的形象啊展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呢，就是紧跟着这一句的，我们就看到这个画风突变啊，一位温柔的这个牧羊人，一边这个怀中抱着还在吃奶的那个羊羔哈，一边慢慢的这个带领和引导那些个羊妈妈们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哈，我小时候养过羊。我们家养过羊，那个时候我们不叫牧羊啊，我们叫放羊。你知道放和牧是个同一个意思，但是呢，差别在那个规模上。一大群的那个才叫牧，我们那个比如说几只啊，或者最多就10几只，那个叫放羊。其实就是说，就是看着他们，带着他们去这个村边的那些个野地上去吃个草啊，吃饱了然后回来这个回到这个羊圈里。那个时候呢，就说最紧张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母羊生小羊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尤其是碰到天冷的时候，你知道，真的要把这个羊放到跟人同住的那个屋子里面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北方的那种这个农村的房子其实就3间，哎，就是中间进去，然后就算是厨房和餐厅，然后两边是卧室兼客厅。真的要你要赶上冬天，然后这个母羊生小羊的时候，就得把这个母羊放到中间那个屋子里来，跟我们一块儿吃住，真的就那样啊。一般的还要给它铺上那种叫做这个破的被褥啊，这个保暖的东西，因为怕它受凉，因为小羊一旦受凉，然后就开始肚子就坏掉，然后肚子坏掉，然后就死掉，等于它没有办法吸收营养了。等他生完了以后，因为我印象当中是为什么生呢？是因为我经历过那个一两次，小羊都是在这个后半夜才出生的，哎，所以就对，哎，那个时候得跑起来照顾他啊，那个很辛苦。然后呢，等到说过两天他可以出来放的时候呢，哎，你通常还要抱着那个小羊羔，哎，给他这个用一些个那些旧的衣服呀把它裹起来，然后抱在怀里边，这就是怕他冻着嘛。哎，我想今天我们都看到啊，这个小猫小狗都会给他们穿上衣服啊， 这个红卫家那个 Mocha 哈，我还记得弄个小坎肩穿上哈，就说就是读到这里哈，我其实就很能够理解说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哎，很能理解说这个情景哈，你真的是那个时候你抱着他之后真的要轻拿轻放，不就是温柔的不得了。那一方面是因为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财富嘛，我们家里的这个财富，另外一方面说这个小羊羔确实是很可爱啊，确实很可爱。那我们回到圣经里来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当我们把大能的君王和温柔的牧羊人，哎，这两个形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就更能反映出，哎，更能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温柔来。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讲说这段经文写得非常棒啊，就是直到今天说圣经啊还在很多场合被当作这个伟大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和学习。那这是一个例子哈，让我们看到说旧约中的耶和华有他这个温柔的一面。那在新约当中哈，一个类似的这个图景哈，这个主耶稣也说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也讲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在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也只是你们不愿意。这个让我们看到哈，这是主耶稣用的另外一个比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哈都吃过很多鸡肉，哎，但是呢，看过母鸡孵小鸡的应该不是很多，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母鸡孵小鸡啊？看过啊。刚好呢，我们家也养过鸡啊。而且呢，就是我们还不是那种几只或十几只的那种散养，我们是这个几百只的那种笼养。就是我想我们即使没有看过哈，即使没有看过这个养这个小鸡儿啊，电视画面总是看过，对吧？那些个小鸡儿刚孵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大一个黄色的小毛球似的，这个老母鸡啊，把它这个抱在这个翅膀底下为它们这个保暖，这个保持温度，这个画面你知道一下子就让我们就是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说什么是温柔。因为你知道如果不温柔的话，那个小鸡啊就很可能被压死，你很可能就请来了。事实上这个事儿很容易发生哈，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说我们在养小鸡的时候，那个是很多嘛，其实就把它放在这个小的时候就只能放在那个鸡舍的地上养，不能放在笼子里，因为那个时候它很小，你放在笼子里它就掉下来了，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晚上温度低的时候呢，那些小鸡就会挤在一块儿睡觉，就密麻麻的一片黄色的，它们挤在一块儿，然后呢你知道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有些体质弱的真的就死掉了，哎，就是那么简单的，他就被挤死了。那我们看哈，说这节经文，主耶稣在这里面用了一个比喻来表现他的温柔，然后呢，在马太11章28节那个地方啊，他就直接告诉他的门徒们，我想这节我们都耳熟能详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这个哈，就是说这句经文当中的柔和谦卑，在 NIV 的版本当中呢，它是翻译成叫做 gentle and humble， 然后在 New King James 里面翻译成叫做 meek and lowly in heart。我觉得这个也翻译得非常棒啊 ，lowly in heart， 这个内心谦卑，这是主耶稣自己来描述他的自己的这个品格，这个性情哈。那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说他是在自夸，因为他确确实实就是主耶稣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谦卑温柔的生命。那关于主耶稣的温柔哈，其实我们还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比如我们啊前面读到过的说。对西安的居民说我们哎，这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哈，就是当时，他们有两种作品，你这个进耶路撒冷城，要么骑马，要么骑驴。骑马那代表征战，哎，那个是一个战士的这个叫做装备。然后呢，如果你骑驴呢，你就是为了和平而来。那还有呢，比如在这个克西马尼园， 我不知道这里我可能没放出来哈。我们知道哈，那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场景是啊，主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哎，我知道那个场景是彼得起来，然后拿刀砍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然后主耶稣呢给他治好了。我想说哈，就说没有什么能够这个场景哈，能够比这个更能体现主耶稣的啊那个温柔和良善，对吧？当然哈，也许有人会说哈，说神的温柔，神的温柔，或者说主耶稣的温柔，不管是说这个耶和华神，还是这个新约当中的这个主耶稣，对我们来讲可能怎么讲，叫做太高大，太这个遥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那我们看哈，新约圣经当中那些离我们更近，或者是叫做更像我们的人，那我们都知道哈，使徒约翰曾经是一个就脾气火爆的人哈，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变得越来越这个怎么讲，谦和温柔。哎，从前我们知道说他被称为雷子啊，我们记得哈，那个雷子就表示说是叫做雷电之子。然后呢，就是当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时候，你知道那哥俩哈，就是一个他和他哥哥雅各哈，两个人就来到主耶稣面前说，哎，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这个以利亚所做的吗？就是你知道他这个脾气到那种地步，就是这样一个啊，我们讲说叫做火药桶一般的人哈，一点就着的人，后来成为这个爱的使徒。我们知道哈，后来我们管这个使徒约翰叫做爱的使徒，由这个雷子变成爱子。我们读这个约翰的三封书信哈，后面这个新约当中的约翰一二三书，其实你看里面通篇都没有温柔这个词，就一直都没有出现。但是呢，就是这个字里行间所表现出来的，到处让人感到说这是一个，从一个属灵长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温柔的教导和劝解。那同样哈，就是彼得也是啊，彼得我们知道说从前这个心直口快啊，彼得从前心直口快，行事鲁莽，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样哈。但是呢，在彼得前书里面，我看他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哈？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哎，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们原来我说啊，如果我们读完了四福音书，假如说一位慕道朋友也好，或者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读完四福音书以后马上来读彼得的书信，其实是很难把这个书信当中的彼得所表现出来这个形象跟福音书中那个彼得的形象重合起来， totally different， 你知道这个他所表现出来生命特质完全不一样，那个反差太大哈。尤其到了后面那个我们知道彼得后书的一章五节，我想这就是这段大家也都很熟啊，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等等等等。你知道读完这一段，我们想说这个不是那个原来哈在主耶稣面前跟那些其他的门徒们在那儿争谁为大的那个彼得，真的像一位说怎么讲，就是温柔又有耐心的这个教导这个小孩子的一个老太太似的哈，老太太似的，有了这个呢你要加上这个，有了这个呢你要加上那个。这是我们讲哈，这个叫做约翰和彼得。那我们说在新约圣经当中，如果我们再找一个温柔的典范，我们知道还得是保罗哈。那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几个主耶稣的门徒的背景，我们就知道哈，你知道约翰、雅各和彼得他们虽然这个叫做怎么讲，原先脾气暴躁啊，但是呢就是充其量他们就是我们今天知道他们就是一群渔夫，就是一群这个农人啊，比较这个出身相对来讲比较底层。那个保罗不是哈，我们知道保罗是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按照律法说他又是法利赛人，而且呢他还特别讲了一点，他说是在加玛列门下按照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就是换到我们今天的语境呢，这个叫根正苗红， 大家听过哈，这个叫根正苗红，而且是就是相当于进到中央党校被当作社会主义接班人来培养的那种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哈。就更重要的是说，这个人哈，你知道他曾经是热心逼迫教会，拿着这个大祭司的命令，到处去抓捕、去迫害这些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不知道说当时他这个 title 哈，其实是个什么样的哈。但是给我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是那个感觉哈，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剧里面那个锦衣卫指挥使那，就是那种样的人。其实我们看哈，就说在这个即使在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我看到即使是锦衣卫，你知道他们有时候碰到这种冤假错案，他们多少还是有一些恻隐之心的，对吧？还是多少能够表现出一些这个良善。可是当时的保罗没有啊，我知道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说，他是真的是说我为我的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个热心是什么事情呢？叫做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无论如何这个跟温柔扯不上关系哈。那可是呢，就说我们知道哈，这个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还有后面保罗的书信，我们就看到说，当保罗被主得着以后，当他被主所这个大光照完了以后，我们看保罗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应该是后面，对。帖前二章六节讲到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那我想说，母亲对孩子的温柔，那这个是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对于这个温柔最好的这种诠释，对吧？那保罗是这样说呢，其实他就是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对那些个教会，他对那些个他的这些个就是门他的怎么说呢，就是那些小的弟兄，年轻的弟兄，真是关怀备至啊。那我们说这些，我再说啊，我们说这些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温柔，或者说主耶稣的温柔，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的性情，这个是主耶稣的品格，这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呢？叫做终极的榜样，叫做终极的榜样，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是要像他，那个目标就在那边，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可是呢，这些个门徒所呈现给我们的，他们给我们立的榜样，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凡人，或是说我们这些个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叫做英文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叫做 doable， 叫做或者说叫做 achievable 或 feasible， 就是可行的，或者说有希望的。那这件事是我们这些个像你我这样的，我们这些个普通人是可以有希望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做出来的，也能够活出来的。有这两个前提哈，我们既有目标，然后我们又知道又可以达到。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哈，就是我们如何来操练。如何来真的来活出这个生命来，活出这些个生命的果子，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地方啊。还是那句话哈，我们说圣灵的果子，这些个属灵生命的品质，绝不是让我们拿来在这边品评也好，或者是这个欣赏也好，这个玩味啊，这些不是这样的，这是要给我们拿来，要活出来，要操练，要真的实实在在在我们身上能够被别人所看出来，所表现出来的。那最后一部分啊，我们来看说怎么样来操练温柔啊。我们简单提几个点啊。那第一点，我们讲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管制。这个我想很难，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啊。这里面有两层意思。那首先说，我们说要有圣灵嘛，对吧？因为我们讲说，圣灵的果子，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话，这件事就无从谈起。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要求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就是有圣灵印记的这个人。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哈，因为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呢，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标记，这个是前提哈。 你要知道，不然的话，哪怕说我们刚才讲的哈，哪怕我们再温柔、再谦卑，对吧？这个只是老我的叫做，我说叫做属肉体的、属这个天然人的生命，这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性格品质。我们再说哈，我们不是说这些不好，我们不是说这些不好，只是说这些与圣灵无关，这些跟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哈，就是说第一点，我们说这个顺服圣灵的管制，我们先要有圣灵。那这个里面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曾经提到过，说圣灵所结的果的其实温柔啊，就是本身它就有一层这个顺服的意思，顺服神的带领，顺服圣灵的管制。没有，你知道没有这个顺服的心在哈，就是圣灵就怎么讲，就是没有工作的空间，就没有他这个起这个就是做工的地方。就哪怕说今天我们已经受洗，哪怕我们说里面已经有了圣灵，真的哈，就说我们受浸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颗顺服的心，你发觉这个果子依然没有办法结出来，对吧？我想这个我们都应该，我想都能认同啊。就像我们家那棵生病的那个橙子树哈，就开了满树的花，没有结出一个果子来啊。你说它是不是橙子树？当然是，但是它结不出果子来。我们讲说哈，信而顺从不是一个，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这个诗歌哈。那信而顺从，就是说对于这个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同样重要，同样重要。那而且呢，就是说这里还有一点，就是判断说一个人的，我们讲到的判断一个人的仁爱、良善、温柔是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要看他说是不是会因为环境和对象的改变而改变。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像主耶稣，他医治别人，没有因为说哦这个人是彼得的岳母他就医治了啊，这个人是因为是这个。来抓他这个祭司的仆人，他就没有医治，没有，而是说他这个一视同仁，这是两种情况，他都医治对方。然后像保罗，我们知道哈，保罗这个在这个安提阿这个讲道和巴拿巴在安提阿讲道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大有能力，然后都满心喜乐啊，那些个会众们都包括他，我想他跟巴拿巴一样啊，这个大有能力，然后就满心喜乐。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喜乐。可是呢，当他和希拉被关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呢，他还是喜乐，对吧？他还是喜乐，没有因为说监狱的那个恶劣的环境，然后他就这个自怨自哀，而是在那边，唱诗赞美神。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真的是才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从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生命品质，没有因为环境和对象而改变。这是我们讲到啊，第一点，说操练温柔。要顺服圣灵的管制。那第二点呢，我们叫说，哎，叫做以忍耐为前提。这个我想也不难理解哈，就是这件事说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们要给圣灵时间和机会。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哈，牧师在讲这个忍耐篇的时候，就特别用了一个后面的这个标题啊，大家还记得叫什么吗？忍耐。那个后面的标题叫什么？没有记得，叫做延长的脾气。哎，大家记得哈，那个叫延长的脾气。那里面其实是特别提醒我们哈，就是我们要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要做到温柔，其实是要在忍耐的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连忍耐都没有，那真的我们这个就更不要提温柔了。因为我们讲说，你知道慢慢的动怒，其实还是动怒，对吧？无论如何还是动怒。温柔是我们说连这个动怒的心都不要有。这里我们说给圣灵时间和机会，其实是说不要照我们自己这个肉体的这个习惯啊，去这个自发的这个做这个反应。那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我们曾经不止一次提到了嘛，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我们说，在这个刺激和回应之间，我们总还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这种自由和能力，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说法哈，但是我记得我们强调过哈，就说这个自由和能力，你会发觉说，如果不是出自圣灵的工作，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很难做到， 真的是很难做到。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是说想到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刚好一个月之前，今年28号，可能是3月27号，就是有一位叫做犹太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去世。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叫做 Daniel Kahneman， 丹尼尔卡尼曼啊。这个人的这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以一个心理学家的身份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很有意思一件事。他的那个招牌学说就是说，人的大脑啊有两个系统，一个负责快思考的这个系统一，和负责这个慢思考、负责理性权衡的那个系统二。那我想说哈，我们这边要操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可能，如果有可能，永远不要让那个系统一来为我们做决定，永远不要让那个快速反应的机制来这个决定我们的反应。哎，这个我们讲的话，这个中文世界里叫做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也不仅仅是说对这些需要这个理性分析的事情我们要三思而后行，而是说对所有，对这些，尤其对这些个情绪反应也一样适用，也一样适用。我们甚至说不用三思，你知道我们不用三思，我们有一丝的时间，哪怕这个别人的刺激或别人的这种挑衅来到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留一点时间反思一下这件事情，就有帮助。你知道圣灵就有机会，圣灵就有机会，然后温柔和忍耐就有机会。当然这个说到这件事儿啊，我们知道说你知道当别人知道说怎么样说话能够刺激到我们，别人知道说怎么样说什么样的话能激怒我们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一种控制，那个其实是一种控制，是一种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不自由。别人说这个我肯定会发怒，别人说这个我肯定会跟他这个什么，这是不对的。这就要求我们说，这其实是说相当于我们被自己的脾气所辖制，只是处于一种这个不自由的状态。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啊，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那第三点呢，我们讲说操练温柔啊，叫做存温柔忍耐的心彼此相待。那这一点啊，也有两层意思哈。首先我们说哈，叫做圣灵的果子，生命的品格，我们刚才提到过，归根结底其实要是体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交往中，对吧？因为我们不太可能说对着空气我们在这边操练温柔忍耐，就像这个原来我记得就用节目时讲到哈，他说哎，一个人从早上从床上起来说啊，我这个又温柔又忍耐，然后这个过程当我起来的时候，当我要面对着这个人的时候，这个过程就结束了，不是那样的。所以说啊，我们说保罗在哥罗西书3:12呢特别讲到啊，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我们看到啊，这个要求不光是我们在强调哈，不光是我们在教会中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好，或是跟我们的慕道友也好，在我们这些就同样的这个要求也适用于我们的这个职场，也适用于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知道人的一个品格所表现出来那种试金石在哪儿呢？就是跟我们关系最近的那些人，就是跟我们关系最近的那些人。我们知道啊，叫做彼此温柔相待啊，而不是在这边这个相咬相吞啊。所以这个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哈，在这个加拉太书5:15，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提醒和警告啊。这是说到我们说在一般的这种人际交往当中。那第二层的意思呢，叫做说要对。第二层的意思是说要温柔的对待陷入到最终的弟兄姊妹。那关于这一点呢，就保罗有一个特别的嘱咐，在加拉太书6:1，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我想说哈，我们其实后面这一段，就是后面这一点，我们看到别人的过犯，然后我们自己小心不要重蹈覆辙， 你知道这个相对容易，对吧？这个看见别人从别人的这个失败当中吸取教训，这一点相对比较容易。那相对不容易的是呢，是这个前面这件事情，就是看到别人的过犯而没有生出这些个论断或者是批评的心或者行为，你知道这个比较难啊，这个是相对困难。因为你知道哈，就说人呢，就是人特别容易生出那种我们说叫做道德优越感，道德优越感。尤其是说面对对方的这个过犯哈，假如一位弟兄姊妹也好，或者这个弟兄也好姊妹也好，这个过犯恰好是我们自己可以自夸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觉说难免我们不生出一些个骄傲了，一些个是严重一些的，甚至会有些批评责备，对吧？甚至还有一些个讥笑讽刺，这些都不是温柔的表现，这些都不是。我自己这个也检讨哈，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不知不觉你知道里面那个心就会这个就会生发出来。那这个不是这样的哈。所以照着这个保罗的教导说，这个一个温柔的基督徒不会因为说一个弟兄陷在过犯当中呢就轻看对方。那不应该是这样哈，而是说我们讲为对方担心，然后为对方守望祷告。盼望说圣灵能够做工，然后带领对方能够尽快的悔改，能够尽快的回转。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操练这个温柔的地方。呀，那关于温柔我想我能分享的大概就是这些那我们最后有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讲到说神是温柔的，主耶稣是温柔的，给我们一个终极的标准，一个目标，对吧？然后我们说门徒们或者说那些属灵伟人们是温柔的，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标准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们是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对吧？新约圣经当中一再的告诉我们，连以利亚都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就这样呢，我们操练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良善不是因为我们天生是好人，而是因为说神是良善的。那我们要温柔不是因为我们生性温柔，是因为神是温柔的，对吧？那同样我们忍耐也不是因为说我们本来能够忍耐，而是实在是因为说神是神先忍耐我们，是神先忍耐我们。那我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这些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神，这个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讲说叫做最大的最这个理直气壮的这个理由。我们前面提到过我们讲说善良是需要勇气的，善良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我们讲说这个圣灵的这个九种果子哪一样，我们真的是原来我说哪一样都不容易，哪一样我们要做出来的时候都需要勇气，对吧？但是我们就说当我们要面对这样的选择，就是是否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说因为神是这样的神，因为神是这样的神，神是这样的，因为他是这样的神，这是我们这个勇气的这个源头，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个是我们说应该这么做也能够这样做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好，那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这实在是还在捉嘴笨舌，主要不知道如何来分解主你的话语，主要实在是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主要来做工，主要把你的话语解开来放在我们的里面，来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主你知道说我们这些人本来没有果子，主要本来没有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知道说因着你的工作，主要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主要我们能够活出来。主你帮助我们，主要哪怕说今天我们有一点点，主要有一点点果子的这个迹象，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从你而来的信心，主要能够一路的往前，主要让我们能够真的满有你长成的身量。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